中华五千年，由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
在孔子的时代，已经到了春秋的末期，当时霸主的力量已经日渐衰落，国际间的公义已经没有人出来维持，强国召集诸侯亦都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和控制更多小国。于是诸侯国里面经常都会发生争权夺利的事，一般人只是以成败论英雄，就不计较成功者是不是合乎道义。例如当时魏国的事就是典型的例子了。魏国一向是重视礼仪的中原诸侯国，在孔子的时候，魏国的国君是卫灵公。卫灵公39年，魏国太子蒯贵，或者读做快蒯的，和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不和。当时南子控制大部分政权，而太子准备杀南子，于是召集家臣商量了。
我召集各位来，是希望各位替我解决一件事。
太子有命，臣等当尽力。
好，主公年事已老，他近年来很少亲自处理政务，而夫人男子恃着主公宠爱把持政务。前几个月，他将大夫公叔叔、赵阳等人驱逐出境，大夫北宫杰亦逃亡鲁国。唉，魏国的情形真是凶多吉少啊。
假如主公一旦有不测，太子你的地位可能不保啊。
没错，夫人男子正在建立势力，他最近就将旧情人宋朝由家乡宋国接来魏国。
微臣陪同太子出使齐国的时候，路经宋国，宋国百姓向我们唱歌，歌词说我们已经满足了你们的母猪，为什么不归还我们的猪种？唉，他们将夫人男子视为荒淫的母猪，我们身为魏国的臣民听了之后实在感到面目无光。
就是因为这样，我为了魏国的前途，所以决定要铲除男子。
那太子打算怎样呢？
两日之后，夫人男子请我去赴宴。欺阳速，你是我家臣之中最勇敢的一个，到时你做我的随从。夫人接见我的时候，我向你打眼色，你就杀死他。我身为太子，冇人敢反抗我嘅。
系太子。
太子，你嚟咗啦。
臣儿参见夫人，向夫人问安。
免礼。太子，在你后面这位勇士是谁来的？
启禀夫人，他是欺阳速。
如今刚刚入秋时分，天气很冷吗？为什么欺阳速一味在这里
欺阳速、啊、你傻了吗？你做什么？
太子，你的随从藏有匕首，是不是想杀我？ 侍卫，
在
护送我入去。
嘿，真系岂有此理！嘿，杨速，你今次害死我啦！我要马上去外国避祸啊！你
太子，你伤害我就真，你派我杀你个后母夺取政权，我唔答应，你就会杀我。我杀咗夫人，你又会杀我嚟推卸责任，你害我就真啦！
仲讲乜嘢啊？快啲走啦！如果唔系主公知道之后咧，追究起上嚟，大家都有罪嘅，走啦！
由于刺杀男子的计划不成功，所以魏国太子蒯贵就要逃亡去了宋国。魏灵公呢又听从夫人男子的说话，将太子的党羽全部赶走。过了两年，魏灵公过了身，魏国的第一夫人男子就操纵全部政权了。当时晋国的执政大夫赵鞅为了要威胁魏国，就收容了逃亡的魏国太子，还派兵帮他夺取了魏国一个边境城邑，和魏国第一夫人男子的政府分裂和对抗，而男子就预备立公子请做国君。
先君的命令要立你做新国君，你不可以违抗的。
启禀夫人，臣儿是不可以接受。
为什么？
没错，先君以前是说过要立我做承继人，但是我对先君说，请他和君夫人、及卿、大夫书等大臣商量，不可以草率立我为承继人。后来先君亦都冇再提呢件事，
但系先君曾经向我提及。
启禀夫人，咁系唔可以。先君病重嘅时候，臣儿一直喺佢旁边，佢有立我之意，我唔会唔知道嘅。
咁魏国始终都要有新国君噶。
夫人，先君早已经立咗太子。不过太子因为得罪先君而逃亡在外，但是太子之子公孙捷仍然在魏国，我们应该立公孙捷为新君，这样无论先君、太子都不会有埋怨。
不过公孙捷是个细路哥来的，这
样也不成问题的，最重要是合乎礼制，何况细路哥亦都有大臣辅助。
那好了，就宣布立公孙捷为君。
启禀太子，魏国传来消息，男子已经立公孙捷为新君。
乜话？我流亡外国几年，咁辛苦先等到主公死咗，仲以为啲大臣会迎接我翻去即位，点知佢哋任由男子立我个仔做新国君，咁样我仲有咩地位？
新君已经颁布咗命令，话前太子蒯贵得罪先君灵公，如今新君奉祖父之遗命，拒绝太子入境。
嘿。真是岂有此理！公孙捷是我的仔，他竟然够胆这样做，究竟他尊不尊重我这个父亲？
启禀太子，新君是依礼而行，
现在还讲什么礼？我一定要夺回国君之位，我要回国和男子公孙捷他们算账。
太子，父子争位会被人耻笑的。
你知道什么？
於是跟住落嚟，魏國就展開咗長達十幾年嘅父子爭位事件啦。後來男子死咗，原本嘅太子蒯貴，即係後來嘅魏莊公，同個仔公孫捷，即係後來嘅魏出公呢，就爭奪國君嘅地位啦。大家都唔肯退讓。當時魏莊公得到晉國趙氏家族嘅支持，佔領咗魏國一個邊境城邑戚，即係親戚嗰個戚字咁寫。佢時時刻刻都想奪取魏國政權。當時孔子嘅學生子路，即係仲由，同埋孔子另外一個學生子高，即係高柴，都係替魏出公做事噶。喺魏出公十二年，太子蒯貴同魏國大夫孔文子嘅夫人聯絡，準備發動政變。孔文子嘅夫人其實係太子蒯貴嘅家姐嚟噶，而當時孔文子已經死咗。由孔文子的仔孔恢继承大夫的地位，孔恢掌握住魏国的兵权，如果得到孔恢的兵权，那太子要夺取政权就易如反掌了。有一天，孔文子夫人派家臣运良夫去到太子流亡的地方见太子蒯貴。
温良夫
在
大子的好嘛
啊，启禀太子，孔夫人佢时时都挂念住太子噶。
唉，挂念有咩用啊？我哋已经老啦，以后都唔知有冇机会见面啊。
太子，你想子弟重逢，小人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嘅。
真嘅。如果真的可以令我返回魏国，温良夫，我答应你，以后准你出入城坐马车，纵免你三次成罪。
多谢太子，小人以奴仆的身份得到太子重视，准许用大夫的礼仪，实在非常感激。不过
乜嘢？
小人出身卑微，得蒙孔夫人赏识。
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希望同孔夫人成婚？我如果能够重返魏国，一定准许你哋结为夫妇。
多谢太子成全。小人早已经同孔夫人商议好一个计划了。
好，你讲嚟听。
喺今年嘅闰月，开门啦！开门啦！
边个咁夜敲门啊？
我系运良夫啊。
运良夫有咩事啊？
我奉夫人之命带一位亲家入去见夫人啫。太子啊，千祈唔好露出马脚啊！
睇过，就系呢一个女人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夜去见夫人？真唔真噶？
系奉夫人之命噶。我哋入去啦。
好啦，好啦，好啦。
问良夫啊，
在在，
你系唔系真系同大姐已经安排好一切噶？
太子请放心，一切已经安排妥当噶啦。
咁就好啦，今次真系多得晒你。如果唔系呢？我如今仍然要流亡外国，眼光光望住国君之位被人抢咗去啊！
多蒙太子赏识，仲答应日后欲成小人同孔夫人嘅好事，咁小人又点能够唔舍命报答呢？
好，温良夫，
在在，
你对我咁忠心。
第日我登位之后，除了准你出入乘坐马车之外，仲会论功行赏添。
真嘅，
当然真啦。
多谢太子。
不过咁，我仲有件事唔系好放心。
太子有咩事放心唔落啊？
就是孔灰他、
太子是怕孔灰不肯服从命令，是不是？
没错。
太子，孔灰是孔夫人的仔，即是你的外甥而已。他一定会念生寇之情，帮太子夺回国君之位的。
但是、如果他不肯呢？
太子请放心，小人已经同孔夫人商量好，我哋首先捉住孔灰，再由孔夫人劝佢交出兵权。孔灰咁孝顺，一定唔敢违抗母命嘅、
原来早有妥善安排咁、我都放心啦。
太子啊，我哋仲系行快几步，免住夫人久候仲好啦。
好，好，好。
夫人啊，夫人
啊，夫人啊，嚟咗啦！
太子，
太子，
你翻咗嚟啦！
我翻咗嚟啦！
我哋两姐弟有15年冇见啦。
系。
你喺外边梗系好苦噶
啦。夫人啊，以后慢慢再讲啦。你预备好未啊？
我已经预备好噶啦。嗱，你睇下，嗰边有武器同埋盔甲，另外仲有几只猪，系准备一阵间杀咗佢嚟撒血盟誓嘅。
啊，咁真系好啦。咁我哋就捉住孔灰先，要佢交出兵权，由我哋指挥。唔知孔灰肯唔肯呢？
佢系我个仔，点到佢违抗啊？人嚟！同我穿上盔甲，准备出发。
忽然间翻咗嚟都城，就派兵占据城内，而家搞到一片混乱，宫里边又唔知点添噶。唔系啦，我都系要快啲入宫保护主公。
哎，容啊容啊容啊容啊容啊容啊！
喂，你咁匆忙去边啊？
哎呀，我要入宫睇下主公嘅情形点啊！
宫中好混乱啊，主公可能已经出走国外噶啦。我刚才在外面经过，宫门已经关闭，你无谓去啊！
我都是不放心，点都要去看看，希望可以帮手安定人心。
唉，唔好话，好危险噶，唔好去啊，子路。
我子路食国家的俸禄，国家有难，我点可以逃避责任？你唔好阻止我！
杨安，杨安，杨安，
哎呀，子路啊，子路啊，小心啊，小心啊！
开门！开门啊！我是子路啊！开门！
你不要进来啊，子路！
啊？你是公孙锦啊？
是啊！
公孙锦，我们做臣子的，不应该只知求利，见到危难就避开，食国家俸禄，一定要尽力挽救国家的灾难啊！
你不要进来啊，里面好乱啊！
啊？你、门开了，仲有人出嚟添，好，我乘机冲入去。孔灰，孔灰，你点解要帮太子守？佢利用完你就会杀死你噶啦！
人嚟，快啲阻止呢个人！
孔灰，太子份人系点你知？佢冇良心，你帮佢，佢唔会多谢你噶。
孔灰，你唔好听佢乱讲。
孔灰，孔灰，你哋而家停止叛乱，仲未迟噶！你哋放火烧咗个台啦！
太子不是个勇敢之人，我才烧了一半他就会怕的了。孔辉，你仲快啲命令你啲人烧咗个台！好鬼啊！
子路，子路，你点啊？
我受咗重伤，我唔得噶啦。
子路，你嘅手揾紧啲乜嘢啊？
我要揾翻顶帽。老师佢话过，一个君子就算系死都不可以失禮的。我要綁翻頂帽，死都要
子路，子路，
唔好令老師佢俾人喂
子路
啊！
子路临死的时候都不会做那些失礼的事，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他是有些蠢或者是有些迂腐呢？当然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的啫。卫庄公在这次政变之中，在自己的仔手上呢是夺取到国君的地位，但是他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他不但杀了一些没有帮他的旧臣，连帮了他很大忙的运粮夫他都杀了，由驱逐孔辉去了宋国。卫庄公本来是靠晋国的力量恢复国君之位的，但是他即位之后又背叛晋国，引起晋国派兵攻打卫国，于是卫国就变成内部混乱恐慌，对外又受到晋国军队的攻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卫国又发生另外一次政变，一些卫国的工匠由于不满卫庄公的政策，将卫庄公刺杀了，于是卫国又面临新的动乱了。至于卫庄公的仔公孙捷，即是原本的国君卫出公，他被父亲夺取政权之后是逃亡了去宋国的，四年之后趁着卫国内乱再次回国重掌政权，但是卫国的纷争并没有真正平息，因此卫国和其他中原诸侯国一样日渐纷乱，直到有势力的人出来凭着强权控制局面，然后就演变成战国时代了。由卫国的事件可以知道，当时是一个现实的功利时代，一切正义啊、礼制啊，都比不上利益和权力。一些遵守礼制的人，例如刚才所说的子路这样，反而是被人笑他，说他是傻瓜。在利欲面前，连父子亲情、人与人之间的信义都好像变成了迂腐的观念。这个这样的时代，又怎会不被儒家称为乱世呢？
中华五千年，由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现在经已播放完毕。